很明显的是借着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个时候我们的恐怖主义到了最高峰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你整个有三个，有一个倒下，没有一个恐怖的心比那个更恐怖。所以这七个号呢，一面给我们看见最后征战，最后的凶猛的战争开始了，而且因着这个缘故，因为这是撒旦最后的一段时间，他知道末日近，所以这是他最后的征战，他把他最后的怒气就遍洒在整个的地球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号一直到这七个号说给我们看，那这个中间的时间大概是七年，大概我们不能说肯大概是七年。那前面三个号是灾难，后面的四个号前面四个号是灾难，后面的三个号是大灾难，因为后面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不光是灾难，而且是灾祸。所以圣经里面难怪给我们看到它是三年半大灾难。那么好了，这是这个七个号，第七个号。但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那就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主的脚很快的就要踩在橄榄山上了。那个我们的第一代就快到了，我们的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快到了。因为你看诺曼底盟军一登陆里应外合，最后整个的法国就光复了，也是一样的。因着我们的主回来里应外合，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可以想象，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战争是多么惨烈。但是最后呢，你看是基督的胜，所以最后呢，你看你七个碗，七个碗代表什么？代表七个愤怒，神的愤怒从天上就降在地下。那么也是一样的，你看见吗？跟这个你会发现它和七个号是对称的，七个号是三分之一的地，现在是全地。七个号是三分之一的江河或者海洋，现在是全部海洋等等等等。那么现在你看神的愤怒果然是倾倒在地上。那么当然神的愤怒是显在神的愤怒是倾倒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也是那些跟随这个敌基督，那么也身上也带着许多印记的，就落在他们的身上。那么你看见那个审判是很厉害，特别你记得到了这个如果大家看到了第四个碗的时候，你看碗是倒在日头上，那么它能日头呢能用火来烤的，这就像科学家所说的所预测的，那到那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个地球呢靠近太阳越来越近。所以有的科学家认为说到那个时候可能一天不是24小时，是48小时。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夜晚不是最长不是12小时，可能可以说24小时。那么那个疼痛是不能够这个不能够形容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最后的七个碗。那么这个代表什么？这个当然代表神的公义，代表羔羊的愤怒。那不光代表这个，而且圣经说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弟兄姊妹，这个神的大怒需要发泄的，那么怎么发泄的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借着什么？是借着七灾来发泄。所以这个七个碗又代表七个灾，那么这七个灾呢，就叫你想起摩西的70个灾。你看见撒旦法老怎么样也不让以色列人出去，把他扣在手里，结果你看见神审判他，最后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十个灾发尽的时候，神的拯救就来到，那就是逾越节，那就是以色列的故事。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七个印完了以后，神的的确确的的确确这个灾已经发尽了，那么下面就好像逾越节一样，就好像神的释放，那么得胜就来。所以最后就来到了千禧年，然后最后就来到了这个勇士的国度，勇士啊。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东西是紧紧连在一起。所以如果大家光是知道七个印， 光知道七个号或者七个碗里面的故事里面的预言，如果大家都弄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知道说这个背后那个属灵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很可惜，我们根本没有抓的，我们只读到预言，我们没有读到预言的。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大体上我们已经讲过了星星月亮太阳，还有呢就是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这是可以说是两个最独特的意象，或者两个最独特的表号。那么就是圣灵特别给约翰，所以你知道约整个约翰的信息应该就挂在这两个表号上。那么不止如此，你会发现说现在这两个表号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等于像灵魂一样，那么就等就怎么样呢，就把整个的启示录呢就把它提起来。那七个号，那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是个很重要的骨架。那因着这个是主要的骨架的缘故，所以就把整个的这个启示录把它撑起来了。你看衣服普通是软软的，衬衫软软，但如果你用衣架把它撑起来呢，它就像模像样。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当然很明显的，因为既然是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是圣灵特别给约翰的，那么这个东西应该就是构成整个启示录的骨架。那么现在呢我们再仔细的读启示录，你就会发现说啊很有意思的，原来呢这个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原来是启示录七个连环里面的三个连环而已，然后你会发现它和其他的四个连环呢能够连在一起的，所以你会发现七个印好像是一个连环，然后七个号是一个连环，然后呢七个碗是一个连环，但是其实呢像这样的连环呢在启示录里面一共有七个，所以是七个连环。那么这个七个三个连环刚才所说因为它是骨架，所以就把整个七个连环呢就把它连在一起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完启示录以后，你要问说这个启示录整个启示录的架构是什么，它的结构是什么，你如果你要懂得它，你要明白它，你一定要把这七个连环把它弄清楚才可以，然后你就知道说这个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在什么地方，那最后呢启示录就解开。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读了启示录光是零零碎碎得到一点，你没有看见这是个整个的总的架构，那么就让我们对这个很清楚的摆在那里，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我们讲这个七个连环以前呢，我想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圣经啊，我们要知道说圣经的预言我们讲过有1800多个，对不对？那么1800多个你如果要把它综合起来的话，因为这个整个预言的乃必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在历史上的运动的轨迹，你看见神从来不在历史上缺席的，在每一件事情包括这一次伊拉克他们现在伊拉克终于得到自己的主权，各方面你看见神从来没有缺席过，所以这些预言实在说来是代表圣灵在历史上它运动的轨迹。那么这个运动呢是个属天的运动，是个天体的运动，是个属天的运动。所以我们讲过，你看神所有创造的万物只要在天上动的，你看见好了，它的运动的轨迹一定是椭圆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个天你要解释这个属天的运动的时候，虽然它你说这个时候它在这里啊，或比方地球绕太阳，你说这个时候它在这里，在轨道这里，再等一等到太阳那里，再到那里，那这个太复杂了，这个点太多了，那你有没有办法能够让你大概知道这个怎么运动的？所以我们知道是关系两个主要的焦点，每一个椭圆都有两个焦点，那个两个焦点就决定了整个椭圆运动的轨迹。所以我们说你要画个椭圆很简单呢，你拿两个大头钉啊，然后中间拿个这个线呢把它连起来，这个线当然放松了啊，然后呢你拿一个笔，如果你把大头钉放在这个钉在这个桌子上，那么先拿个笔顶一顶，那么然后如果上面铺个纸头的话，你照着那么来画一定是个椭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椭圆不管怎么动来动去，它受两个点的支配，两个焦点的支配。 意思就是说，一个圆周运动是围绕着什么？你每一点都围绕着圆心在那动，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椭圆？椭圆它有两个圆心，有两个心的，不是一个心。所以椭圆呢是绕着两个心来转的。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你一个圆周运动的它的重点是那个心，那个圆心是很重要，它做整个的支配的。你只要告诉我半径多少，它原点在，你几乎可以知道它怎么动的。一样的道理，你告诉我那个两个大头针之间的线有多长，然后呢我就可以告诉你说在什么时候它应该在哪，什么应该在哪。所以你看见很明显那个两个焦点是很重要的。那么一样的道理，你如果读1800多个寓言的话，原来1800个寓言是围绕在两个焦点上，这是整本圣经。你整本圣经你要明白它的寓言是两个焦点，那哪两个焦点呢？第一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个焦点主耶稣第二次来，这是可以说圣经里面最中心的启示。第一次来做人类的救主，第二次来要做神，要做审判的主。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他是犹大的狮子。第一次来他解决灵魂的问题，第二次来他要叫我们身体得赎。所以你看见这是个完完全全的救恩。那么既然我们主来两次，那么所有周围所发生的事当然就围在这两个焦点上。所以弟兄姊妹，整本圣经的预言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一个是第一次来，还有一个是第二次来。那么很有意思，你如果全本去读全本，你就会发现在66卷圣经有两卷圣经很重要的，一卷是旧约的但以理书，一卷是新约的启示。那但以理书几乎就能代表重点重在主耶稣第一次，他告诉我们说，那自从出令重建圣城开始，一直到主耶稣被这个弥赛亚被剪除，一共有多少？有69个期。那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所以这个特别是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么启示录呢，特别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你看见这两个焦点是两本书，一本是旧约，是但以理书，一本是新约，就是启示录，这是两卷书很清楚在那里的。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呢？从在神的计划里面一共有70个期，69个期在但以理，还有一个期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一期之半呢，然后有一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那是指什么？那是指说将来主要回来以前有另外一个期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现在如果你要明白整本圣经的预言，但以理书给你看见69个期，剩下一个期在哪？剩下一个期在启示录，而这个最后一个期和什么？和主耶稣第二次来发生关系。所以一点都没有错，难怪整本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这一卷书里面充满了七的这个表号。因为你看呢，这里不光给我们看见7个教会、7个碗、7个金灯台、7雷，还有等等等等，你会发现说启示录里面讲到七的那个次数是远远超过其他65卷讲七的次数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启示录你不可能没有印象启示录是讲七的一本书。如果你想知道说最后的七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直到末了最后的七，然后一期之半，那就是3年半大灾难，一载二载半载，那是很明显。所以这个七呢是指着最后我们主要回来以前的7年或者7载，详细的我不去说它，因为我们说现在我们还是中南的一个阶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个的启示录重点什么？是一个大的七。所以这样弟兄姊妹就明白了为什么启示录整个的结构是个七的连环的。你不管怎么样你逃不出这个七，圣灵就是借着这个七来给我们很深的印象，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整个的在圣灵在历史里面的运动的轨迹是两个焦点。如果光把启示录拿掉，你光要但以理书的话，那么这个运动是圆周运动，这个不是椭圆运动。 看见